过，这个一个过，这个界限，神就让你许可在那半夜里面进来一个你的自己，神知道你有软弱，你是这个不能没有软弱，我是这个不能没有软弱，他是这个不能他有软弱，人先知这么大的这个不能都有软弱，神许可他逃，逃走以后怎么样？在你最软弱逃到最顶端的时候，神再来造就你，再来安慰你，再来对你做复兴。他找到当地的山，这样的地方，到河的山，这个很遥远、很遥远的，都要跑几天的路才可以到河的山。因为河的山是在西南，也就是在那半岛上的一座山。而以利亚是在以色列国，是在北方，从北方一直跳、一直走、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河的山那个非常艰难爬的山。那个非常凄险、那里坚硬的这座山，这个荒野的山，没有树木的山，不就是在那里饱死的这个荒野的山？他跑到一个洞里面，就在那个洞里面。你注意圣经的地理，你就知道，你了解先知们、门徒们他们走过的路，他们所过的生活，不是像你想象的现在这样方便。他在山的洞里面，那个时候呢，神进了接口他，接口他介绍说：“打，你马上打。”因为以利亚是个负责的人，所以他任何行动都有足够的理由，连他求死都有足够的理由。而这种理由就是他一生一世侍奉的原则。我这样侍奉，我这样做，我生我死都是要向上帝负责。这样的传道人很少，许多的传道人，我讲的、我想的、所决定的、所导致的理由，根本是两回事。许多人说，上帝引带我到美国。为什么他看到那边有一个机会来了，比这里生活更好的他就去了，所以是上帝的引导。所以你看见这几天以来，上帝也引导中国传道人到美国、加拿大，很少引导中国传道人到非洲去。你看到中国人的修辞吗？你还敢讲上帝的引导？不如说我喜欢住美国，哪边的机会更好，薪水更大，就更成熟，钱还更实用。如果你靠着上帝引导我到美国，我要请你。人格的政治性质，无论理由是真的吗？也不是神的引导你到美国，如果神真的引导你到美国，那你去吧。但是没有引导的必要那样说，有引导的必要说，上帝清楚引导我在华盛顿开学院，我不是去拿薪水，我每一年从印尼拿4万美金去帮助美国人开学院，我一生没有拿过美国人一块钱不行，我一生没有拿过美国人给我一次机票去开学。每次接机会以前的最重要讲员的时候，我自己我不要给外国人一个印象 All Asian preachers are bankers I'm not a banker 我这个这个不同的个性，我也没有拿过美国人一块助学金。我从15岁开始，神训练我很痛苦的自律，没有将来嘛要交一块钱到今天，要自己找钱读书，半工半读。你要找出理由，你不要用这个理由这个名的动机。当您的理由是造出来的，还没证据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这种机关你慢慢使用，这是个没有能力的传道人，你知道吗？很多传道人不注意这个些政策是多么重要，圣经是上帝所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行动正确的人。阿门。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你所有动机、你所有祷告、你所有理由都讲得清清楚楚，虽然你软弱，神还在乎你。因为你的心弯曲，你要记得圣经说，诚实的人，耶和华以诚实待他；正直的人，耶和华以正直待他；那么拐僻的人，耶和华以拐僻待他。耶和华没有拐僻，圣经说耶和华以弯曲待他。你拐僻，神就对你走路阿哪多斯，像河一样摇来摇去，就以弯曲待他。你要知道弯曲。是最浪费时间，弯曲是走路最远，体力花好最多，结果达到目的地最迟的弯曲。耶和华以弯曲待你，也叫你徒劳无功，花尽体力，浪费光阴，结果很少的路走花最多的时间。你还记得吗？如果以利亚一两天就从北方到家到西南山的话，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才进入迦南美地？一个弯曲的道路，一让旷野弯弯曲曲，没有正确的人，神就将对付他。 我们今天要求主祝福复兴，这个是更加的强大。主要复兴的这个是成就的神学生，主要复兴的这个是个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爱你的人。我不欺骗，我不诡诈，我不用阴险的，用手段的，用各样的办法来对付成功。主要虽然我有两个求主赦免，但是我有本事，我纯心正德的两个真实体系。那谁你知道我不过是尘土，我是个两个的人。以利亚在喊我们同样尽情的人，但是他有个正直的心。上帝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来？每次神同他的仆人亲密交通的时候，他的仆人把他内心的四分的原则提出来的，神要了解，虽然神不一定同意，有时候神很同情我们，但是不同意，就是是同同那同不同，很同情但是不同意。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有没有搞错啊？我采取你的以色列中间决定，你跑到上面来躲，我让你进你退，然后说我退休。有许多人都要他在工厂奋斗，他一天到晚搞自己的学术，从来没有出来。我不是说搞学术不对，但可能搞学术是为什么？我认所行的、所做的、所做的、所知的、所研究的什么，无论做什么，保罗说，我为别人与我同的非，都为非的义。我在神学读书的，我看不起那些因为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呢，他们不要去讲道。我内心的深处看不起这样的，为什么？你进了读神学是为了讲道，有讲道的机会，你今天碰到你考试，你就不去讲道，别人去讲，你好好读书，那个更高的分数，你已经把自放纵变成一个把自动学问丢掉的。所以上帝用了一些很注重侍奉，但是呢，也为侍奉放弃一切。但是却不忘记，我是不是你继续不断锻炼学问，充实自己？我在中间教书教了几天了，我把神学生分成两种，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工作人。有一些人呢，读书读得很好，上工厂毫无用处。有在哪些人？有个戴方帽，还有一些人在工厂中大大被这种读书人读得好苦，他们他还要读。因为中国大陆有许多的。一面侍奉，一面研究神的话语，就这样超认真跟起来有能力的传道人。但是海外有许多只顾求学，充实自己，快快拿学分，搞好学位，却没有侍奉精神的。你说你在这里是什么？你这么多需要复兴，人心降下灵魂，你下来了，他们看见自己有他的能力，接下去你做什么？你跑到这里去？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些人能有什么口气讲。哎，你什么？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说你干什么？我不知道神那个是怎么样想的。我每次讲到的，我不单单把那个字念出来，我很盼望我可以把神那个的心意表达的感情和语气的东西。现在亚当这个定国国起的上帝说你在哪里？那句话应该怎么讲？你在哪里呀、啊？你在哪里？我跑到半天。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不应该在这里。我照你的手，你的原位不是现位，你竟然在这个地位中间夺得你原来本位，离开本位就是堕落，无论向上，无论向下，你的这里是什么？今天我要用这个题目大声呼喊问你，传道人，你能造吗？神学生，你知道神的意思，你愿意做传道吗？如果是的话，请问现在你在哪里？你在你现在的地方在做什么？你说我说什么？你有足够的理由，我相信一定要是诚实。一定要回答说：“哦，我在这里为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热心，在动你的心。”他一天的部分就是这几句话：“为了耶和华，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被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却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人，许多先知被杀。以利亚复兴以后杀了许多先知，他现在自己一个人要拼死命把整个时代挽回过来，大任在身，全世界与他对抗，他是何等孤单，何等可怜。他说居然还只剩下我一个人，受苦孤立感就是我讲的，我只剩下一个人，我一定要逃。为什么？为你的国度留一个种吗？就这样，我如果不留种不自爱，连这个唯一的种都死了，怎么办呢？你怎么办？你还有这个功能吗？ 我很多人一面侍奉一面帮助上帝，最好我帮助你，你还不知道吗？我为你大发热心的，他是成神，他是真正的，他是真的为国，为你的国，为你这个国，为上帝的百姓，为整个世界信仰正统的道理，为自己做女主，他是成神，我这一定要说服，因为神，因为他马上打，表示他不需要一分钱的圣经的道理。这正好我说，人类的毛病是一直走在前头，然后为自己已经定义做的事情找一些理由来支持，理智不是一直有意识表象的事情，一定要做这个意思。他早就清清楚楚，一问他马上把他行动的阴影全部照常讲出来。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他们已经杀害了你的身体，他们已经毁了你的坛，他们毁了你的油，留下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还要顶着我的命，我也在这里。耶和华说，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我是躲在洞里，在自己存在的痛苦中间，站在山上，让众人可以看见你，站在人知道你在这里，但是你是站在我的面前。如果你侍奉你的各样的困难围绕着你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你要站在谁的面前 ？To exist, you will stand up alone before God。李克勃的名言：存在就是各自与神在一起的那个相对占据的存在。你站在我面前，当他站出来在面前的时候，耶和华。那里在你的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吹雪，耶和华是不得其风和地震，耶和华是不得其中，地震也有火，耶和华是不得其中，火以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没有任何一个先知遇过比这个更具体性，所以我是一样，我就吓得神魂是破产，我如果是一样，我就吓得整个不行，因为地震大声比烈风就可怕的不得了，我是站在洞外不是里面的，这大声可以给我吹倒，把我吹倒的，这大的地震可以把我烈风吹着，把我埋葬下去，风山吹着，这个何等可怕的景象，原来不在一个过了再一个，一个过了再一个，我用微小的声音，就用外衣蒙上他的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老道同行，你要你在这里做什么？”在洞里面，上帝说：“你做什么？”在洞口，那是可怕的事情，有很特别的事情。微小的声音，他马上听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常常与神，常常与神来往，与神的紧密的、严密的。个别的相同的人还整个围剿什么，而我们常常在大师兄的中间看见伟大的那个神说，我要你听见围剿，我们要做一个传道人，勇敢大胆到一个地步，惊天动地的场面不怕，但是我们要做一个传道到一个不一地步，围剿的音阶上给我们认出是一定要一个 very dynamic 的传道，大的声音他认出就是什么，我看见不是什么。今天我们新的教会的领袖不是如此，我们听不出，我们分辨不出，我们从现象看真理，不是从真理来审判真理，我们从经历归纳出是不是神的话，毕竟神的话来审判真理。我们今天就从看不见的范围里面去这个看不见的定论，我们不从看不见的宝座神的旨意来评论这个看见的行为，听得出这种表示跟你属神的人很敬爱上帝，在你的面前他用一张遮住的脸，他知道他的不对，请你注意每次这种敬拜的场面，每次这种对神反应的最高峰的时候，人都是清醒的。就听这句话，从来圣经没有记载一个特殊与神相对最高峰的表达的时候，人变成模糊不清，没有随便倒下去，模糊不清，完全不懂，没有。请你注意，当摩西要做事的时候，他先给你三样事情： 给你们就一门要跟你感情对合，第三你的意思就是这种差别，没有不要你救他，不要你分辨，所以他就去打你的意思，就是没有不能分辨，没有这样一些现象吸引你的信息，而引起感情冲动的追求那些现象的东西的单凭你证明的工作。第三样，没有使你到一个陷入那些现象啊，不能分辨证明到一个地步，变成意识这种让他引爆的时候，他就进到，他就开始降低，开始麻醉，开始改头换面，把你一些树林的形象从树林的追求转移了另一个方向。尼利亚不是如此，很明白这个事，他蒙上脸，但是他不是变不出这个什么事情，他蒙上脸。那么神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因为他就是这样，他不是假装的理由，他不是找别的借口，他本来就想老老实实。他再讲一次，我也不知道这次讲的音量更大更小。就说你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有我耶和华大发的心，是啊，你不知道吗？他们毁了你的油，他们就毁了你的坛，他背了油，毁了坛，寻找你的仆人，把死你的先知全交我一个人，他要寻求我的命。上帝在这里做什么？我问你，大发的，他们背了你的坛，背了你的油。在了你的心思出生过的这样的他没有理由，他本来就是这个理由，很坦白很诚实的把他困难在你的耶和华面前讲出来，他们用刀杀了你的时候剩下我一个人，耶和华知道你的理由是很多的，你是诚实的，但耶和华并不对你说，你现在回去，我不是半路拦着你来，我让你来到此地再叫你回去，你喜欢浪费时间就让你上车吗？你喜欢走这个走路就让你疲倦吗？反正我给你的饼很多补在里面的，我给你的力量就够给你跑这么远了，路不走也跑。你看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唐人跳桥冠军，从来没有人这么厉害，一直跑跑四个昼夜，我这一夜也没结婚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很跑了四十岁带领我回去，那慢慢走就八十岁了，对不对？这样他就浪费了一年的三分之一，还四十天，回去八十天，为了来跑嘛，现在讲定了，不必怕，啊，也许就算了，啊，八十天，十到二十天，就在一年的上面直接浪费掉了，为了什么？为了追寻是不浪费自身的时间一大堆，一个很多传道的时间。我告诉你，上帝看我们的很头痛的，要你解决问题，但你自己有一大堆问题，要你带领这个，你自己不愿意做带领。要你自己处理长生的担子，你自己征战不停，神的仆人自己一大堆困难，神的要借着你使用你，而你自己要被使用的时候，一大堆人来他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找个事啊，求你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我快快先解决我的问题，免得我荒废时光，我徒受恩典挑战，比如我浪费这个机会。你利亚会你会但是请你要见大灰心以后，他这个失败以后，他再没有第一的那些大智慧出来了。人的智谋，我们的理念，但是我们里面那个动机不可衰，你回去吧，你回到你应该回去的，让你往大马的去，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一直到一两三很可能走的路是比较靠海的，但到大马的是从另外一条路走到内陆里面去，往大马的去。然后呢，到了哪里？你要到哈杰和亚拉王，你到民事的君子，也是一个五十六，并到亚伯尼阿拉沙发的儿子伊丽莎和君子接近你。将来逃避哈杰刀的，必被耶夫所杀；逃避耶夫刀的，并被伊丽莎所杀。他觉得以色列中间有自己留下七千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未曾向巴力亲求的。你说伊利亚离开那里走了，我看到这些事情我很受感动。原来你的威信是大可不必的，你的挂历是多此一举，因为你这个只有我一个人进上，是从上帝，你不要以为你重要到那地步，你不过是七千零一， 你不过是七千零五里面的事而已，你所能行大功，不过是我的重努大，不是你厉害，也不是我不那个名我就完了。我已经有七千七千一百四个耳巴给养的，耳巴也不要有厉害，他只能供应一百个神学生，我要供应的其中六千几百个，你说什么？侍奉上帝的人到成功的时候，如果你要好好克服自己软弱，会很可怜的。像以利亚跟大先知软弱的时候，这样凄凉的心。而当你看到你自己最重要的时候，你也很可怜，因为神保留一些秘密不告诉你。当你有你最重要的时候，神就会记得帮助了。你除了你还有七千一族将把你亲过去，他的腰从来没有弯，膝盖都从来没有跪在巴黎的时候，原来还有这么多吗？在哪里？我要夜郎知道。现在我要你去立以色列王，立外邦的王。外邦的王是先知高立的吗？是在这上的事情。然后先知需要多光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情况的事情。但是当这些三个白字出来的，加上一句话，被杀杀死杀不死的，要被也是杀，还绝对也是的高杀不死的，要独立杀。什么意思？不要怕君王，你怕也许就在这个地步，你先知的权柄是大过政治的权柄，而你先知的权柄是大过万方君王的权柄。你知道我是万军的耶和华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与你同在，你怕什么？你去吧，去到有很小的乡下，找到一个很年轻的有你的时代，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责任，你责任完了以后，别人来做，感谢上帝。到我们弟兄们有雄胆，超过一切，也求你给我们有力量，克服自己，求你给我们的政治、经济各个方案中间的向人低头。就是给我们的侍奉，就是逃之夭夭。给我们要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步的时候，也就是给我们清楚知道，你有神恩教的声音。我们诚诚实实侍奉上帝，重新得回能力。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每个人开声为自己的侍奉祷告，每个人开声为神的国度的扩张祷告。从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二十一章，你看到这段圣经的中间呢，有一个和前面的实在不大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的重要性突然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段是以利亚自身一个比较阴暗的时期，经过大难威胁以后向困难投降，在大患难中间逃走的人有一段时间很难不幸的。所以呢，我们传道人应当从这期间得到一个教训，如果我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失败妥协退后惧怕逃走，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也勇敢不限制的话，有一段时间可能神就不用你，那一段的时间没有你，神的工作就荒废了吗？不，那一段的时间我们没有再现过去的能力，神的国度就衰败了吗？不，因为那一段时间神兴起一些无名的先知照样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警惕自己的，我们许多时候因为是我们做神的工，其实不是，是神借着你给你机会做他的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看嘛，我在为神努力的做工，我为了我大发的心。你要在这样的话里一共讲了两次，上帝没有批驳他，上帝没有回答他，让他讲这个四门成就是耶和华的热心成就的事。以赛亚很清楚地把这句话转过来，那是我为耶和华大发的心，是耶和华的热心去成全这事，就是他在历史中的永恒的旨意所定的事，特定的旨意。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里面，你看见有几世，有一些先知，有一个先知又在这个中间里面听到了比如说七千个未曾向巴黎去世的人，在某些时刻你看他好像是个隐藏者，好像是没有作用者，那个神的某些时刻就兴起他来，在某些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件中间呢，他们就勇敢出来做见证。直到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帝再叫以利亚复兴起，而这件事以后 伊利亚就没有特别太大的作为了，这件事就是在哪个被亚哈抢夺那一天，亚哈王就用恶计听从耶稣这的话打死这个拿撒以后呢，神教伊利亚说你去到拿撒的谷间里去，亚哈在那里。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还是神的能力在伊利亚的身上，他应该勇敢的复兴起来在做神那伟大工作。当你看见前面几次这个先知做事的时候，好像伊利亚没有出现，好像呢伊利亚未曾敢对亚哈王讲过严厉的话，但是呢最后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再复兴的时候，他就勇敢起来讲了。有一件事就是当伊利亚到这个葡萄园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哈王已经在里面，当亚哈王突然发现伊利亚出现的时候，他以王的身份再讲了一句照过去他的性格他老套的话：我的敌人啊，你遇见了我吗？你记得当年没有下雨以后，伊利亚跟亚哈王见面的时候，亚哈王讲怎么样呢？以色列遭殃的是你吗？伊利亚回答：不是我，是你跟你的部下。这亚哈的个性就是王者的身份，但是他是这个没有道理、蛮不讲理的，用这种口气的说服怎么可能？是以色列遭殃的是你吗？怎么会是我？因为你不祷告，谁不下雨吗？伊利亚绝对不承受这样的指责，伊利亚绝对不愿意让人因为他的事工中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而认为是他拦阻神的恩典。不是我，是你跟你的父家，你以色列遭殃的。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当将勇气来做什么工作？也告诉人能力讲应该讲的话。许多时候我们不敢讲话，就变成了默默承认了错误的罪名。这是叫神的灵在做修理的。圣经说不要叫你们的善行受毁谤，大家说你没有做错的事千万不要向人道歉，那不是谦卑，那出卖自己的正义。没有做错的事情千万不要对人道歉，不要说对不起，一个常讲对不起对不起的人，你要谨慎。我对我的孩子说，你交朋友的时候，你的人生常常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可能因为他谦卑，但你要注意这种人，可能他一直常常犯错，你要讲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判决你，就可以伤害你，可以欺负你，你要谨慎。那些从来不讲对不起的人可能很骄傲，那些天天讲对不起的人可能常常犯错，那些必要的时候勇敢讲对不起，不要不随便讲的，你要喊他做朋友。这是我的家训。我对我的孩子讲话的时候，我常常先提一句话，跟着爸爸讲话，他们就安静下来了。我跟他玩的时候，像他们一样的年龄的那种气格很淘气，跟他一起玩，玩到重要的关头，跟着爸爸讲话，全部安静。那些从来不讲对不起的人，可能是很骄傲的；那些天天从你讲对不起的人，可能是常常一堆犯罪的。那些在必要的时候讲对不起，其他不随便做人、不随便做错事而不讲对不起的人，你要好好跟他做朋友。你的善行是要给人回报，你有做的错、错的事，没有人发现，你要自己先全都悔改。你没做的事，千万不要向人道歉，也不要随便让人指责你，因为你没做那个事，你勇敢站起来，不是我，是你以及你的父家。你家啊，你一家要负责任，一定要负责分清楚他的道德的责任，同他的整个社会中的怎样，不让人因为轻看他而羞辱他的主，不让人羞辱他的主，他就应当在这些事情上很严正的见证，每一件连在他身上的事情。所以呢，亚哈与以利亚见面几次，一次就是我举着眼睛，忘记了他起誓，我都不祷告，甚至不降下雨。要是这边的就是说的不是我，是你同你的父家，是以色列遭殃。第三次大复兴过后，突然间两个亚哈，你去厕所吧，你上车吧，你跳车吧，因为雨要来了。他就体贴这个属灵体的人，他这就不定了。他虽然失败过、软弱过， 他曾经惧怕过，曾经误解过他的侍奉者很重要，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移动了。神怜悯他，神把重大责任从继承的工作交给他以后，现在神等他父亲再用他。我们的灵性有低潮，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有一些停顿，也说我们的侍奉不能有力量。神用别人替代你的工作，要告诉你，没有你神还照样做工作。很遗憾，约翰卫斯理在末末节上的那一句话， God buried his servant and continued his work。 上帝埋葬他的仆人，然后继续他的工作。你工作不是你帮助上帝，是神给你机会有生之年可以复习而已。如果你不好好做，神要告诉你，我是坐在宝座的万金的主，不需要你我还照样做的。你要站定定位进正为耶和华工作，因为这是责任战争以后交账的时候受审判的一个严正严肃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选择凡是不敬重上帝的，上帝说我也不尊重他，凡是尊重上帝好好侍奉上帝的，耶和华也尊重他。我不必尊重这样的人。当我读到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上帝还需要尊重的人吗？创造天地万物、万族之主、万王之王的神还需要尊重人吗？如果有一种人连上帝都尊重，那种人是谁呢？也许是那些侍奉上帝，那些真心服侍我、务必专心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深深受感动。我的主要若是如此，我应当尽我所能的以正直、公义、诚实、忠心、恒久忍耐，照着你单单敬拜你。因为人生最大的尊贵，就是做人做到连强盗都看不着，可以活下去。如果你做人做到连上帝都尊重，你还怕什么呢？在对亚他讲话，现在的以利亚经过两年有他都回来，心智能力。他就是那么顺服神，什么都不怕，就王子的人去得回了。现在不是谈他那一天加密山大复兴一样对亚哈说了一些很放松的话，现在他是严正的跟亚哈说，亚哈说，我的头地啊，你找到我了。你看见这个亚哈神经不正常的地步吗？地亚祷告时全国得到水分，所有动物都充满了水，所有的河都灌了田，所有的天地都出了五谷，全国饥荒的事情解决了，怎么变成他的仇敌呢？你的侍奉带来的复兴为什么变成他的仇敌呢？你带来的复兴是复兴，但是我的面孔给你扫尽了，我的面子没有了。教会里面只有一些人为自己的面子争，从来没为什么去不争。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只顾到他自己的尊荣，自己这些的问题，没看到神国度的问题。你一定要预防，因为在你侍奉中间会遇到这样的人。我的头弟啊，为什么亚哈说以利亚是他的头弟呢？因为你听我的就是我的仆人，你管我的就是我的头弟。众生人说，什么叫做好人？对我好者好人也，对我坏者坏人也。很简单，因为很多幼稚的儿童并做好人坏人，就是用这个办法。对我好者好人也，对我坏者坏人也。亚哈王到他死以前都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明白怎么叫做善恶的恶心王。为什么呢？以利亚对全国的贡献这么大，复兴已经来到了，我不管你带来的复兴给我很羞耻吗？你带来的复兴扫尽我的面皮吗？我的尊严在哪里？所以呢，无论如何你是不好的，你是我的头弟，何况我用的这个坏计是用了千方百计才把哪个把他杀死了，定他的罪，诬告他，用石头打死他，我才可以这个哪在这块地，你说的用来什么罪？也许就是这样坏的人，但也许就对亚哈来讲是一个很有助力的人，因为他会替我想出办法，使我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但是一个人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做人生这些的人，这个一定是个坏人。但是只要帮助你的恶，帮助你邪恶的意念和雄心能够产野心达到这层，而不注重别人，鞭策你 有正途有道德的那些你的父母都是陷害你把你带到阴间地狱的，我还没有看出谁是正谁是邪谁是好谁是坏。亚哈的人生哲学就像中国最凶险的人生哲学，对我好者好人也，对我坏者坏人也。所以他竟然看到伊利亚大声叫着：“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伊利亚对他怎么讲的？工业化的没告诉你吗？狗怎么样？舔哪个的血，也照样舔你的血。我这句话是他一生对亚哈王对政治领袖讲过的最重最重是勇敢的勇敢的话。这亚哈王到底是不是勇士？不是。亚哈王是个迷夫，他没去听先知讲话的时候，他听好的他就快乐，听不好的是闷闷不乐，这是他的个性。但他却不敢向他的太太明天我要你的命，他不敢，他听了也闷闷不乐就回家去了。这个叫做亚哈王的好处，不马上击破先知，不马上对付那个勇敢讲道的传道人，但是呢，他真正没有自我损他很悔改的心，他闷闷不乐，因为他所有恶的计划不能得逞，这个责任知道谁他不乐。就是这个正化感情的这一种功课是很重要。我认为这个需要一个很特殊的讲座 ，The Sanctification of Christian Emotion， 感情的正化的程度，也就是你的灵性的程度，你能够到神的 U A U， 到神的 L L。在神的爱而爱，在神的恨而恨，在神的怒而怒，这样的你的感情是圣化的感情，圣灵感动你，感动了一个地步的整个情感都在神的旨意跟神的带领之下，顺从神，照着神的心意来发展你的地上感情的活动，感谢上帝，照上帝旨意产生的约束，就产生了永不后悔的后悔。或者圣经哥林多后书保罗特别提出来说，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这样的道理听过没有呢？包括忧愁的，和你讲牧师讲忧愁和神旨意之间的关系，你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就生出永不后悔的后悔来。永不后悔的后悔呢？保罗不是妄弄自己，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圣洁感情所产生的永恒价值。当你回家的时候，你懊悔为什么我不去？你懊悔你的罪，这个畏罪后悔是神产生的感情，是造神的心意头。有没有人在天堂里面后悔他从前的悔改？有没有人？所以你当为罪忧伤，为沉重的生活求主赦免那种痛碎的心灵，蒙上帝喜悦的结果，就产生了永不后悔的后悔。大家说，永不后悔的后悔，亚哈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亚哈的感情只有为自己能得而欢喜，不能得而忧愁，对被咒诅而闷闷不乐，被祝福而悔得忧伤。狗在什么地方怎样舔哪个的血，照样舔你亚哈王血。这重要的话讲完了，哪个闷闷不乐的时候，伊利亚继续侍奉，他得回了他原有的心智、能力、勇气，他不再怕任何君王、任何这个政治势力的迫害，这真挚的精神继续。我当然不要再讲太多了。最后呢，他侍奉到他的日子到的时候，神就把他接起来。在神还没接起以前，他亲眼看见亚哈的死，不但看见这个事情，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呢。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谢派人来招他的时候，以利亚竟然在天上与神临交，他不肯让任何一个政治势力用地上的威严来违背神的旨意，来威胁他天上的威严。这个先知们就有超过律法的律法，也超过国度的国度，也超过政治的政治，也超过权力的这权柄。那我侍奉上帝的人，我是在国度之下生活，在政治之下生活，在法律之下生活，或者世界的权柄之下生活。不，我在政治之上的政治里面生活，我在 权柄之上的权柄里面生活，我在法律之上的法律里面生活，我在国度之上的国度生活，因为我不是王，我不是不是王，我就不是万王之王。约翰是如此，摩西是如此，以利亚是如此，耶利米是如此，但以利是如此，所有忠心侍奉上帝的人，他们都用树立的眼睛看到了国度之上的国度，政治之上的政治，法律之上的法律，权柄之上的权柄，宝座之上的宝座。感谢上帝，当你世界的宝座向我发怒的时候，我不必动摇。只要看宝座之上的宝座用微笑、用笑脸帮助我的时候，我勇敢下去。阿门。这个真重要。你要侍奉上帝吗？你不要摇着尾巴跟世界的权势走，你不要摇着尾巴跟世界有钱的人走，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有智、有能，都不过是口中一口气罢了。这都是不可靠的，唯一可靠的是永不改变的宝座。我在菲律宾对20,000多人用英文讲道的时候，我说 I hope from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people experience a great revival in your nation。 大家鼓掌啊，鼓掌。但是很可惜，讲完了以后，那筹备布道会的同工对我说，我们要把你的讲道两句剪掉。我说有什么错？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要剪？因为你讲到总统要悔改很危险，你讲到马克要悔改。我说你让你看他要不要悔改，他要悔改。那如果说你同意我同意，那请你不去剪还是要剪。为什么要剪呢？因为他做总统20多年，你要记得以后你来还要进他菲律宾，我们需要你的。我说哦，因为他做总统20年，所以要剪掉。我告诉你，He has been president for 20 years. My God had been on the throne for 200 million years. 筹备委员说，呀，你讲你的道我们要剪掉，因为我们很难做事。你讲一次道你走了，我们很辛苦。我说好，你要剪你去剪。但是我告诉我的心智没有变，我认为马克要悔改，已经讲出去了。我的这样，你向上帝悔改。他们真的剪了，剪了就买了电视，直接向全菲律宾广播，我就替他可惜。可惜那两句话被剪掉了，否则可能马克听了也好，可能像你们人呢不必逃掉。他们不听话，藐视上帝的先知，藐视先知的讲论。后来他说，既然你们了解我们的 Please understand us because you will come back。 我有一点气，所以我说 When I come back again probably he is no more a president。 你怕他吗？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他不是总统。2年以后，我到菲律宾再去讲道的时候 ，Corey Aquino 我是 Marcos， 我跟侍奉上帝，要看王位之上的王，宝座之上的宝座，法律之上的法律，政权之上的政权，钱财之上的人的拥有的荣耀的财宝。有地位的人，不要因为你的地位骄傲。有权柄的人不要因为你的权柄骄傲，有钱的人不要因为你的钱骄傲，有智慧的人不要因为你的姿色夸口。耶利米书神对耶利米说，你对他们说，夸口要指着耶和华夸口。当你指着神要夸的时候，你一直你就不能夸了。为什么？因为神才是一切尊贵荣耀权柄的最高峰，有他配的一切尊贵荣耀富贵丰富能力权柄。感谢上帝，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谁的？直到明年七月，直到什么？直到什么？永远。阿门。亚实在是不行了。伊利亚曾经有过失败软弱，但是他不行了，所以最后他一怕亚哈谢派50个人说：“谁人下来？王叫你。我如果是神人。”你敢称呼这个名称，我奉上帝的名，你先降下我来刀死你。再50个死了，从前450个不乖要加50，巴黎的450个被杀，现在是灵魂再降下来杀了50个。他们回去，其他人告诉50个人烧死了。亚哈谢说：“怕他什么？再叫50个去。”说50个人再来，神人啊，王叫你下来。伊利亚再说， 如果我是神人，便上帝从天上降火召灭你们，应该五十个，五百五十个。当第二批在死了，亚哈便放开五十人去，反正人多，反正我发令他会听停嘛。他这一种惯性作用的是，傲慢的人常常成功不会失败，即使是在不必惧怕，还有后盾。但去有五十人去的时候，他们跪在以利亚面前，你怜悯了我们吧。你的侍奉最要紧的是什么？神的印证。你不必怕，抵挡你的力量很大。今天我要对青年人、对神学生、对侍奉者、对天公传道，你为神工作要定睛在他的宝座，你为神工作要抓住他给你的一道中间所带有的权利，你是凭着神的权柄讲话，你是带着神的真理发言，你是把人带到神永恒不见的道理的时候，你不管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多大，因为神的权柄永远高过人的权柄。阿门。我从前听年轻的时候听了见证，我很受感动。他说因为盖曼丹一个内地盖一个礼拜堂，四周的回教徒起来吵架，不可以盖礼拜堂。后来他们牧师呢不听他的话，一直盖，他们就跑去告村长，叫村长说我们百姓不喜欢基督徒在这里盖礼拜堂。那个村长就叫牧师来，他说我奉全民这里这么多百姓的名吩咐你把礼拜堂撤下来。叫牧师说你奉全村百姓的名叫我撤下来，我奉创造全村百姓的上帝的名我继续做下去。当他讲完这句话，那个村长想来想去，创造全村百姓的上帝，好了你就下去了。后来就盖成功了。我不是说你照样画葫芦，可能你会被打死的，但是打死也好，反正得救了，除非你还没得救，不打死也好，反正不是成就是败。如果叫我撤掉，我不撤掉你打死我，我得救了。如果你不打死我，我就成功了。无论如何，勇敢的人是神喜欢的。很可惜，勇敢这个字在全本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几次出现。你注意呢，心有勇敢这两个字差不多没有出现过，就希伯来书出现的意思很清楚的。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种心的人比较大方。我很不客气讲一句话，我这一生呢，从年轻出来，我实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后盾，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来头，没有什么后盾，没有什么派头。我只有一个就是勇敢把年轻的神学生啊，可能你没有什么产业，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后盾，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的主公，但你至少有一样，你一种勇敢传讲真理的精神。以利亚的侍奉有个特殊的心智的能力，就是神与我同在，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最震荡的时代、最冷淡的时代中间，一定要使神的家族能够复兴起来。所以耶和华降国于民，到最后呢，他们跪在他们主啊怜悯我，我主啊怜悯我们吧，他们才没有被烧。到时间到的时候，上帝说以利亚，我要轮到以利亚接替你。那一天，上帝用旋风、火车、罗马把中心侍奉到时间结束的时候，把它接在荣耀里面。感谢上帝，我们在历史中看见那个伟大的、勇敢的战士，一个一个破各样的困难、挑战，各样的又在中间被拦阻，把人的心带回归向耶和华。这在他们忠心至死的时候，能把它接到荣耀里面，就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安慰。相反的，我们看见那些不忠心、那些出卖真理的人，到最后何等自讨羞辱。当摩利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一天他的太太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摩利没有断气以前对他的太太说 Dear Emma, please don't cry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day of grief, but this is the day when I will be crowned. 人不是痛苦的人，不是悲哀的人，今天是我受冠冕的日子，你求你不要哭好吗？感谢上帝，凡忠心侍奉主的人，我把他接到荣耀里面。 那是你的眼痕中间，你回头看，为主的牺牲都微不足道，神为你预备的荣耀，这样是永永远远。保罗说，我们盼望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永存的荣耀，就轻看这自大。你向我归临去，向我归临，上帝的灵去吹熄我心，向我归临去，向我归临去，上帝的灵去吹熄。我们大家低头，原来这里是主啊！我感谢你，今天在一片镜子给我看见我的软弱在哪里，我的失败在哪里，我的需要在哪里，我侍奉的难处在哪里？我为什么到今天不能得胜？我为什么许多的事情不讨主喜悦？求主给我力量，出去认出、承认我一切的过犯。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气。效法这个伟大的苏联的伟人在历史中间这边献上自己的工作，原来这些主啊，我感谢你，你对我说话，我的以后的侍奉要更加依靠，更加仰望你。愿主复兴我，请你把手举起来。现在我们大家开始祷告，恳切祷告，为自己侍奉，我们一同开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恩待世人间，今天听见。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一生怎么样艰辛在你面前勇敢，他看见你在国王之上的王帝，看见权柄之上的权柄，宝座之上的宝座，这里法律之上的法律，荣耀之上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恭敬。